里是 Novice 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28号，公元2006年3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传授噶当16迷城观顶。中国民誉人士称，争取民主和人权才是西藏真正自治的时候。英国梨子大学举办西藏周活动，墨尔本举行抗议中共政权大游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噶当16密城观顶。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本月15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主持的春季传法会之后，应西藏境内一寺院的祈愿，从昨天星期天开始向聚集在达仁斯拉的来自各界的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上师以谢眼前所著的噶当16密城灌顶。达赖喇嘛在传授噶当密城来源时指出，
我那人是上升的没结尾的，那就到了这边去的。现在的他这么没用的，但老上级没结尾下去都是。
噶当是了知佛语、修行要诀之教授，是由阿底峡尊者发起宗序，大智者准敦巴开启派规。在历代达赖喇嘛中，第一世达赖喇嘛景敦主巴、第二世达赖喇嘛景敦嘉措和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时广为流传，其后流传到西藏北部热忱地区。但是佛教历史记载，噶当16密城盛行时不受很多上师认可。有人问第一世达赖喇嘛景敦主巴，噶当师弟问道路和噶当16密城是否符合教义标准，景敦主巴回答说，不管其教义如何，对修心有很大的帮助。达赖喇嘛说，凡是对修心有帮助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世间的快乐是靠利他心而来，世间的痛苦是靠害他心而来，因此只有修心才能学会宽容。达赖喇嘛特别指出，他本人曾在京师车厢忍不亲坐前接受过噶当16密城灌顶，对修心起到了一定的帮助。达赖喇嘛原希望将此灌顶首次传授给京师车厢忍不亲的转世灵童，但是一直没有达成愿望。
他抢救生亚沃塞的抢救生的新北他年东尼广东尼广年等等这边的东尼热了我们
达赖喇嘛在强调接受灌顶的意义时指出，以显教而言，修菩提心之前要先修空正见，然后修空性。灌顶是密教中的一种仪轨，我们带着一般的心态来接受灌顶是不行的，必须要观想成为本尊，并能以菩提心了解空正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接受灌顶。达赖喇嘛强调，密教的入道之门先要受灌顶，在通达一切修行本尊时要念诵六字真言，之后要接受密城誓言。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在为期3天的噶当16密城灌顶传授仪轨中，要集中精力认真聆听，以培养菩提心和观想本尊来获此加持。本周三29号，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之后以达仁斯拉志愿组织为首的朱西达佛教中心以及台湾和蒙古等信众将为达赖喇嘛举行长寿永驻佛事仪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民誉人士称，争取民主和人权才是西藏真正自治的时候。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移居瑞典的中国著名民誉人士兼人权活动家莫莉女士于近期发表 TV 韩藏谈判游戏还有玩多久，凭西藏特使第五次访问中国的评论文章强调，西藏人民同中国民众共同争取民主和人权才是西藏真正获得自治的时候。莫莉在评论文章指出，今年2月15号到23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第五次访问了中国，和以往几次回谈的结果并没有多大区别。特使等归来后表示， 双方仍然存在着基本分歧，也就是说新一轮当中对话又失败了。文章强调，2002年达赖喇嘛二哥加入敦珠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后，再次打破了关闭多年的藏中对话渠道。尽管会谈一次再一次的举行，但是双方就公布出来的材料看，中共对藏中对话毫无诚意。莫莉在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中共一直不承认加入罗珠延参等代表是达赖喇嘛的正式特使，而是把他们爱化成回国观光的西藏同胞，只是一些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的人而已。特使们也只能以私人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中国。第二，中共完全没有诚意和达赖喇嘛特使谈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全世界所关注的西藏自治和人权文化保护等问题，而是转移话题，要说帮助西藏特使了解祖国的发展。于是两个民族之间历史冲突的对话被变相搞成一次次旅游观光活动。文章表示，这几年来为了营造良好的谈判气氛，西藏流亡政府改变过去揭露批评的态度，放弃一切示威游行活动，并呼吁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停止一切抗议中共的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谴责也因此见效，因为藏中和谈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直希望看到的情景。尽管多次对话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看不出任何实质意义，但是国际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因此不再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文章中最后指出，中共政府因此树立了自己的开明形象，减少了国际压力，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游戏中，达赖喇嘛一年年衰老，西藏文化一天天消失。因此莫莉女士认为，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才是西藏真正获得自治的时刻。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黎兹大学自由西藏组织的筹备下，于本月13号到17号在当地举办了西藏周活动，活动以西藏图片展览和论西藏的方式举行。上周在黎兹大学举行的西藏周活动上，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次任扎西就中国入侵后西藏的历史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详细地向民众阐述了目前西藏的真实处境以及僧人受到镇压等现状，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英国西藏基金会拼错王街在黎兹举办的西藏周活动上就我们如何帮助藏人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当时五名中国女孩举着横额展开抗议，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拼错王街心平气和地回应说，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政治，而是因为无数的西藏人民目前正陷入极端贫穷的生活当中，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如果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就不应该经常性的谈论政治或者独立等问题，而是应该让西藏人民真正享有名副其实的自主权利，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上周在英国黎兹地区举办的西藏周活动上还展出了两个题为看西藏与流亡藏人的图片展览，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纷纷留下备忘录以表支持西藏人民。主办单位黎兹大学自由西藏组织还表示，今年四月份他们将继续举行募款活动来协助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消息，本月25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图书馆前聚集了来自墨尔本和悉尼十几个团体的近百名各界人士，举行了声援900万志士退党大游行集会。当天下午，游行队伍从墨尔本市图书馆出发，历经七条大街，穿越市内最热闹的三条主街及中国城，到达维省市议会大厦后集会。来自自由中国、破坏法轮功国际追查组织、法轮大法学会、大纪元时报、中国工党、前奥运运动员、澳洲西藏议会等十几个组织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独裁统治 一贯对中国民众的破坏，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肢解摘取器官、非法拍卖、谋取暴利的罪行，声援900万志士退党，迎接一个自由新中国的即将到来。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一些在西藏自治区党政部门工作的藏人干部，因家中有人在镇压中死伤或者被捕，他们也串联起来向有关方面要人，并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提出辞呈。一时间，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办公大楼里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紧张的情绪，不满的声音是从内部爆发出来的。自治区最高当局似乎已经失去运作的能力，他们中有人断言，这场镇压为今后的西藏政局种下了祸根，目前所造成的状况将使西藏社会从此失去安定，这里的每个藏人都有可能成为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一些早年调入西藏工作的内地干部从此流下了眼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面对拉萨人那充满深仇大恨的眼睛，他们知道自己进入西藏的光荣乐章已经打上了休止符，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准备调回内地工作，他们预感到真正的危险已经降临。这天深夜，哲蚌寺、乃琼寺、色拉寺和大昭寺、小昭寺在同一时间吹起了法锣，并有节奏地敲击皮鼓，众僧尼念诵着密法金刚经，开始了对死者的超度和对杀者的诅咒。在听到这声音的同时，拉萨的藏人也在家中摆起了酥油灯祭坛，插上了高香，起身念诵。这声音凄厉而低沉，和着法锣和皮鼓深入了漆黑的夜空。这声音不绝于楼地，笼罩着拉萨城从深夜直到天明。这声音使人听起来感到毛骨悚然，天神震怒了吗？八号凌晨，位于拉萨市西郊5公里处的西藏第一大寺哲蚌寺，在主寺甘登坡章顶上的高大塔经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雪山狮子旗，全寺7000僧人站在大旗之下，在皮鼓和腿鼓号角伴奏声中，最后的起身念诵了《智者喜宴》中的英雄篇章：仁者以智慧保护自己，敌人再多也难以伤害他。乌藏那普罗门的儿子一个人就能降服所有的敌人，大人物所敬仰的逼贱者却取轻辱，顶月神头上的月亮却成为阿修罗的食品，不能专心的修持者难以有得到知佛的机会，要是能持守祭灵，得到就为期不远了。咏唱持续了近2个小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咏唱结束了，7000僧人全部归所进入了那庞大而神秘的建筑中，四处山野一片安静，只有那片旗帜迎着朝阳，和着鸟儿的叫声在高高的甘登坡章顶上随风飘舞，耻辱的和平开始了。8号9点半左右，武警部队300名士兵包围了哲蚌寺，他们用手提话筒向哲蚌寺喊话，武警限僧侣们20分钟之内撤下雪山狮子旗。20分钟过去了，僧侣们没有行动。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